请听神的话语。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读经完毕。
今天是吴清盛传道给我们做正道，他讲到的题目是病从浅中医。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大家都知道我刚刚从香港回来，今天我不会在这里跟大家讨论香港的示威游行。其实我只在香港逗留了短短的11天，在这短短的11天里面，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医院里面，因为我的老岳母在家里摔了一跤，所以我就送她进了荃湾的仁济医院里面。也非常感恩，虽然我整天在医院里面，就是因为我整天在医院里面，医院成为我的主要的活动的场所，所以外面那些沸沸扬扬的热闹无比的示威游行就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在医院里面，所以我对这个病突然有非常的感触。老岳母的记忆是越来越差了啊，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对老人家的记忆掉以轻心，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病从浅中医。他已经86岁了。有一天我在他病房里面，我站在他的病床的左手边，但是他可能记忆力消失，叫记忆力不好，他却看着右手边，右手边正好有一个女病人，她是一个身材略胖的一个中年妇女，所以老岳母就看着右手边说：“青生啊，你怎么越来越胖了？你呀，不听话，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你要吃少一点。所以当时的气氛非常的奇怪，那位身材略胖的中年妇女，她很尴尬的站在那里，她可能很后悔，为什么我这个时候站在她旁边无辜的躺枪。我呢也非常尴尬，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去打破这个尴尬的场面。场面虽然有点尴尬，但是我想那位身材略胖的中年妇女她也不会介意，因为她也知道我老岳母是无心的，她也知道我老岳母的记忆力可能有点问题。人啊，一有病可能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病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病会破坏我们的健康，病会夺去我们的性命。但其实有一样东西比病更可怕，我想大家都知道，作为基督徒都知道，那就是罪。罪是很恐怖的，罪它会破坏我们的与神的关系，罪会夺去我们的性命，罪会使我们失去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但要小心病，而且更应该注意罪。医病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主要的事工。如果我们打开福音书一看，我们会发现很多有关 主耶稣替人医病的故事。好像我们记得里面有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医治患血漏病的女人，耶稣医治瘫子，耶稣医治瞎眼的人。在对观福音书里面最多记载耶稣医病的是马可福音。我统计了一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本书称为对观福音，他们有关医病的记载，马太福音有八次，马可福音有十四次，路加福音有七次。很多时候福音书的作者都会在记载耶稣医病的时候也记载了耶稣赦免人的罪。耶稣医治瘫子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马可福音二章三到十二节，他记载了一个瘫子。故事说，有一个瘫子被四个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马可没有讲到耶稣怎么样去医治这个瘫子，马可只记载了耶稣的一句话。耶稣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就医好了这个瘫子。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马可福音的二章九节。马可在讲完耶稣医治瘫子的故事之后，他马上就进入马可福音的二章十四到十七节，里面记载了耶稣呼召立位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耶稣呼召立位的故事，其实我们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都看到，其实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如果我们知道立位的身份，那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呼召门徒的故事，这是一个拯救罪人的故事。其实在耶稣那个年代里面，税吏就是罗马政府的走狗，他帮助外邦人压迫和剥削同胞，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里面，税吏就是罪人。所以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两节经文里面三次用税吏和罪人来描写立位和他的同伴。现代圣经一本非常不客气的把税吏这个字翻译成税棍，税棍啊，中国人用到的棍字都不是好的字了啊，像专门骗人的叫神棍啊，不知道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在广东话里面，如果那个人专门骗人的叫做神棍啊，如果那个人作恶多端的、胡作非为的，我们称他恶棍啊。可见税棍在犹太人心目里面，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受待见的一类人。所以在这里我也想顺便跟大家谈一谈税吏和罪人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其实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其实这里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争论的地方。税吏和罪人到底是一伙人呢，还是两伙人呢？问题就出现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用了一个 kai 这个字。这个字我非常喜欢，因为这是我很少很少还能读的一个希腊文单词啊。这个字 kai 啊， kai 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是和，也可以翻译成是或。所以你们大家看到，如果把它翻译成和，那这个字就是说税吏和罪人两伙人。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或字，那就是税吏或罪人，那就是一伙人，就说税吏等于罪人。所以单从希腊单词来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鉴定这到底是一伙人呢，还是两伙人。但是 从前后文来看的话，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两伙人。所以我也看了一些其他的圣经译本，比如讲吕正中的版本，他说有许多受税人和罪人跟随耶稣和门徒一同作息，两伙人。诗高圣经他说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起坐席，两伙人。现代译本说有许多税棍和坏人也跟着他，我们也看到是两伙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就鉴定是两伙人。故事说耶稣在加百农附近教导人，当他经过一个收税站的时候，他看到了税吏利未。税吏利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后来叫马太。他耶稣没有因为利未的身份的特殊而放弃利未，所以他还是去呼召利未。耶稣的呼召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直接。耶稣对他说你跟我来。结果利未就响应耶稣的呼召，他不但跟从了耶稣，他还邀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他家里聚餐，而且他还邀请了他一些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一起来聚餐。结果引起了法利赛文人的不满，文士不满，他们指责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起吃喝。面对这种无端的指控，耶稣在众法利赛人面前大声宣告了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第一，当被耶稣所爱；第二，当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第三，当与罪势不两立；第四，当欢喜罪得赦免；第五，当视罪如病。当被耶稣所爱，利未是一个税吏，是一个犹太人心目中的罪人，是法利赛人不屑同席的一个人。所以利未他应该非常的孤独，他应该没有朋友，他应该是没有盼望的，他觉得自己耶稣肯定看不上他的。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段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说印度，你知道印度有种姓的啊，分种姓的，高种姓跟低种姓。印度有一个贱民，就是低种姓的人，他在一个婚礼上被一群高种姓的人活活打死，原因就是他坐错位置了。这个小伙子一来吃饭的时候，他坐到高种姓的位置上去了，结果高种姓的位置的人非常不满他的举动，所以就把他活活打死了。我想当时犹太人虽然不至于要把这个税吏活活打死，但是他们应该是跟他壁垒分明，是不相往来的。所以利未他是非常不受待见，他是非常没有盼望的。但是耶稣没有嫌弃这个利未罪人，他毅然对利未说来跟从我。对我们来讲，耶稣的举动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盼望。耶稣的举动告诉了我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是罪人，在耶稣的心里面，在耶稣的眼里面，我们都是可爱的，我们都是值得他拯救的，他都不会放弃我们。当撇下一切跟从耶稣。面对耶稣的呼召，利未的反应是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利未跟从耶稣所付出的代价，但我们知道税吏是一个 一份油水非常丰富的一个工作，他们可以通过剥削同胞积累财富。在路加福音的19:1里面也讲到一个税吏长该撒的一个故事，他说，圣经说他是该撒，撒该是一个财主，可见税吏可以成为一个财主。在这个故事里面，在利未这个故事里面，利未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也就是说他撇下了他的一切，他代价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要跟他那个财路，广东话叫财路啊，就是说生财之道的路，就不义之财来源就一刀两断，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在这方面会跌倒。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在10:22里面曾经讲到一个少年人，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少年人，他来到主耶稣面前去询问怎么样是拿到永生的一个之路。耶稣教他说，你要把这些财产全部捐献给人。这个少年人，圣经说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可见少年人非常眷恋他的财产。但是利未他毫不犹豫的就放弃了他一切，他撇下他一切，他马上跟从耶稣走了。所以利未的毫不犹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学习的。与罪势不两立，耶稣呼召利未，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情形和主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他们非常相似，但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对彼得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而是马可福音的1:17。但是在耶稣召唤利未人的时候，利未的时候，他没有讲到这句话，他只是很简单的说，我要你跟从我。可见耶稣虽然他接纳利未这个罪人，但是耶稣不能容忍利未以前所犯的罪，所以耶稣不会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钱一样。这告诉我们，耶稣不但希望我们认罪悔改，更要求我们从此远离罪。当欢喜罪得赦免，利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平时受尽了白眼，他的生命毫无喜乐和盼望，可能是中国人所说的孤家寡人。但主耶稣接受他，还赦免他的罪，所以他非常感恩，他在家中大摆宴席庆祝他罪得赦免。他邀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坐席，他还邀请了很多税吏朋友和一些在犹太人心目中是罪人的人出席。可见利未他有一颗传福音的心，他真心的希望其他税吏和罪人都能够像他一样跟从耶稣。所以我们说，利未家中的宴席是一个福音的聚会，有人甚至形容利未家中的聚会是一个弥赛亚的宴席的预表，因为主耶稣和罪人同席，主耶稣罪人同席就代表罪人得赦免，罪人同得荣耀。利未的行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不但要认罪悔改，我们还要像利未那样感恩，而且我们要把传福音看成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可福音的2:17。毫无疑问，这是 耶稣呼召立位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句经文。这不但是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一个反击，同时也宣告了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使命，他是来拯救罪人。耶稣把自己比喻成是医生，把罪人比喻成是病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一个天职，所以他要和他的病人在一起。只有与自己的病人在一起，医生才会最清楚知道病人的需要，病人的痛苦，医生才能够用最好的方法去医治自己的病人。圣经有句话说，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我想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前几天我在医院里面出出入入，我非常的感受到这一句话。我们基督教不鼓励因果报应这种思想。主耶稣之所以把病医病和除罪相提并论，他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病是从罪来的。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病是罪的一种惩罚。主耶稣把医病和除罪相提并论，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他是教导我们除罪比医病更重要。病人要接受了赦罪的恩典，得到神儿子的地位，才能够彻底解决他肉身的痛苦，从而成就医治的工作。第二，世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罪的后果，什么是罪得赦免的喜乐。因此主耶稣通过医病让我们感受到罪就像疾病一样，罪它会折磨我们，罪会破坏我们的生命。而且他也教导我们不要小看罪，因为罪最终会让我们失去自由和生命。同时主耶稣也让我们看到，罪一得赦免，我们就会像病愈的病人一样那样喜乐。就像瘫子的故事，当耶稣医好了瘫子的时候，瘫子就非常的快乐。圣经说他欢欢喜喜的立刻拿着褥子担着众人面前出去了。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触，就是说因为我妈妈中了两次风，她的左手边已经瘫痪了11年。在我想象里面，如果有一天我妈妈突然可以站起来健步如飞，我想她的喜乐她的快乐应该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这就像是一个罪人如果真正得到释放，卸下所有重担，他的心会是多么的轻松，多么的自由，多么的快乐。所以主耶稣就是通过病人让我们真正体会到罪人得释放的一种体验。2013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可能也是圣灵的感动吧，我那天就去我家庭医生那里做了一个验血，因为我有2年时间没有去验血了。验血的报告显示我空腹的血糖指数是14.2。弟兄姐妹，你们知道14.2是什么概念吗？一个成年人的血糖指数应该是5.7左右，血糖指数一超过6的话，那就代表你已经进入糖尿病的临界点了。通常医生都会警告你说你要注意饮食了啊。14.2，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血糖指数。从此我就被定性为长期病患者了。我 也光荣地成为澳洲糖尿病协会的一员。在澳洲成为糖尿病人，他还有很多福利的啊。他可以每年免费接受感冒疫苗的注射，虽然还不到65岁，但是可以免费的。我还可以免费接受每年一次的眼睛的测验，很多人应该 Medicare 是2年才做一次的，但是我可以免费一年一次。我还可以接受脚部治疗每年一次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羡慕这些福利啊！如果你希望跟我换的话，我可以换给你。糖尿病并不是一种急性的疾病，它不会马上摧毁你人的身体，但它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恐怖的。它会带来心脏病，它会带来中风，它会带来肾衰竭，它会使你视力的衰退，它会最后的时候，它会有的人可能甚至要截肢，最后就会死亡。糖尿病已经成为澳洲一种非常普遍的慢性疾病。根据2016年的统计，澳洲有120万人患有糖尿病，这是占澳洲总人口的5.1%。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我就非常紧张了啊，平时不留意，现在就开始紧张。我就严格遵守医生的建议，每天早晚各服一粒糖尿病药。我还接受营养师的建议，严格控制饮食。我还坚持锻炼，饭后一定1小时散步，风雨不改，下雨我撑着雨伞去散步。平时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下午吃饭的时候，我都是走楼梯，不坐电梯了。所以坚持锻炼。师母也成为我义务的糖尿病监督员，她监督我的运动，她监管我的饮食，她还专门为我准备一些低血糖的食物。所以从此我家里就吃印度米，用糖，用 low GI 的糖。半年以后，我的体重减轻了10公斤，所以有一次我回香港的时候，在路上碰到朋友，他都不认得我啊，我要主动去跟他打招呼，他说啊，这是你吗？这样，血糖指数回到了6.0以下，医生说我的成绩是 amazing， 他说你可以开一个如何控制糖尿病的分享棒。于是我就每天只吃一粒糖尿病药了。随着血糖指数的得到控制，我也开始沾沾自喜，我开始放松自己，我不再坚持风雨不改的去散步了，我开始不吃印度米了，我开始也吃多点饺子了，我开始也吃一点点的蛋糕啊。今年年初我又去验血了，我的血糖指数没有14.2，大家不要害怕，但是已经是8点多了，所以我又要开始吃2粒糖尿病药，我又要注意去饮食控制，我又要去饭后散步，但是很遗憾，很多时候都说很忙，就没有去散步。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里绝对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如何控制糖尿病的讲座啊，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教导，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有病的，只不过是我们选择性的不去说自己是病人。糖尿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它可以是遗传的，父母亲是糖尿病患者的话，那你就有很大机会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夸张一点说，就像有点像诗篇51篇的第5节所说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可能我一出生可能就带有糖尿病的这个因子在里面。 但是我们都没有重视。一般来讲，家族有糖尿病人，我们是应该非常小心控制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妈妈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去重视。糖尿病的发病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一个血糖指数高达14.2的人，理论上他应该有很多的疾病的症状出现，比如你非常的疲累，你非常的口渴，你非常的尿频频尿。但是我因为用工作忙或者生活紧张而把它一一的忽略了。糖尿病除了遗传，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不健康所造成的。我们可能过多的饮用一些饮料，还有我们的工作压力太大。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去正视这些问题呢？我们还照样过着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我们去喜欢喝饮料，就像我一样，我觉得如果吃披萨就一定要配可乐，这是绝配的，如果吃披萨不喝可乐，这个披萨就不好吃的。所以我们还是过着那个不健康的生活，我们还经常的去熬夜，去看手机，这些都是引发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对抗糖尿病是一个持久战，但我们很多时候在取得一些成绩之后，我们就会放松警惕，结果糖尿病又卷土重来。关于糖尿病，我觉得它就像罪一样，罪的结果是非常恐怖的，它直接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最后使我们失去了救恩。撒旦魔鬼他最喜欢用像糖尿病这种病的样子的温水煮青蛙的形式来使我们堕入罪的试探里面，就像糖尿病那样，慢慢的不声不响的破坏了我们的健康。当我们知道罪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迟了。我们本来知道罪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靠着神战胜罪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与罪没有一刀两断，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决心除去罪，结果我们还是对罪失去了警惕，结果我们又一次又一次的去犯罪。面对罪和糖尿病都是一样，它是一个持久战，除了要有决心，还有坚强的毅力，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要靠神，你要靠弟兄姐妹的互相代祷。就像师母是我对抗糖尿病的一个好帮手。随着医学的日益昌明，我们都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指数来找出一个人的是否健康，血糖、血压、胆固醇、尿酸。因为我今天看到周妈妈回到我们身边，她前一阵子痛风就是因为尿酸过多而引起的，尿酸它也有指数去看，他们都有他们的标准，超过某一个指标就代表你患病了。但很可惜，罪在这一点上面它不像病，它不可以用一个科学的指标来断定我们是否犯了罪。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可以靠着圣经的教导来知道自己是不是犯罪，我们可以靠着教会的鼓励来去抵抗罪，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身上的罪。主耶稣是我们的医生，主耶稣也是我们教会的医生。教会可能大家觉得非常健康，每天每个礼拜有敬拜，也有小组，但是教会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健康吗？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谦卑顺服地来到主耶稣面前，让主耶稣这个医生来诊断我们的教会是否健康，这样我们才可以病从浅中医。如果我们视力不佳，我们就佩戴眼镜，这样我们 才有更多的看见。如果我们心律不齐，我们就服食心脏病药，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更多的合一。如果我们心跳过低，那我们就佩戴起搏器，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活力。如果我们记忆力衰退，我们就加强脑部的训练，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信仰的信心。如果我们血压过高，我们就服食降压药，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改革的勇气。如果我们疑神疑鬼，我们就服食控制情绪的药，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信任。弟兄姐妹，罪是可怕的，但我们不要沮丧，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他一定不会放弃我们，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他一定会拯救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像利未那样，撇下一切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学习他的谦卑顺服的认罪，谦卑顺服的悔改，谦卑顺服的跟从耶稣。有一个福建籍的，来自福建的一个牧师，他有一天被邀请到一个讲普通话的教会讲道。牧师的普通话不是太标准，他一开讲他就指着下面的人说，牧师要枪毙，执事要枪毙，同工领袖要枪毙，会众要枪毙，你们人人都要枪毙。听到这个话，大家都非常紧张，因为大家觉得自己就要上刑场了。正当大家忐忑不安的时候，同工领袖就把牧师的讲到的题目投射了出来，他的题目是人人都要谦卑。原来这位牧师把谦卑这个字读成了枪毙，虚惊一场。这绝对是一个笑话，但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这牧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如果我们在罪的面前仍然是执迷不悟的话，那枪毙就会临到我们的头上。愿大家都像重视病一样的去重视罪，让我们也学会病从浅中医。今天是领会圣餐的主日，我们除了要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设立圣餐，我们除了要纪念主耶稣的宝血之外，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应该在主面前谦卑地去认罪。一个人只有真正的认识罪，才会懂得如何去感恩。南非著名的牧师莫安德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若不是真正认罪，那我们祈求赦罪的祷告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希望大家在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是悔改认罪，不然的话我们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行为。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领受圣餐的福分，这是何等的荣耀。但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的很多时候没有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认真的去认罪。恩主，请你的圣灵亲自做工，让我们都有一颗知罪的心，让我们都有一颗认罪的心，让我们都有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撇下一切跟随你的心，让我们大家都有一颗传福音的心。恩主，也求圣灵刚强壮胆，让我们有信心面对罪，因为你亲口应许我们，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孩子这不配的祈求，乃奉圣子耶稣的名祷告，阿门。